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丹珠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一切众生，让我们发起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在这个不可思议的殊胜发心的设置之下，我们继续来学习当日教研哈。那么当日教研呢，总共14课的内容，如今我们已经学习到了第10课，还有4课的内容，我们就圆满了当日教研的学习，所以希望大伙们还是能够再接再厉哈。那么从上一堂课开始呢，我们已经讲到了说从前面的这个因果不虚也好，还有这个轮回的过患啊，以及暇满还有无常的这些方面呢，我们都有所涉及。但是从上一堂课开始呢，我们涉及到了一些佛法当中最为甚深的内容。那么同样的，在第10课当中呢，我们还是讲到了一些极为甚深的内容。就像上师文波切在此处所讲到的，在我们这一堂课当中呢，讲到了五句的这样的颂词吧，可以这样来说哈，五段的颂词。那么这五段颂词呢，基本上是讲到了接近于密法大圆满的见修行果，这个是非常殊胜非常甚深的。那么什么叫做见修行果，可能有一些道友会有疑问哈，说什么是见修行果呀，这个其实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首先要明了的一个问题。举一个比较通俗的一个比喻哈，我现在呢特别想要学习厨艺，对吧？那我想要学习厨艺呢，那我要先去这个了解，那么这个在厨艺的这种方面，我应该要去注意哪一些，我应该做到哪一些，我哪一些不可以去做。然后呢，在了解了之后，我要不断的去串习，比如说我要去熟悉我要做的这一道菜，它的食材我应该是挑选如何的这种食材才是最好的，或者我在做这道菜的时候呢，我要放入的这种调料，那么大概是要到多少的这个分量啊？还有它的火候大概是多少？这个是我在实践的过程当中，比如在自己的这个厨房里边哈，我要反复的去加以揣摩，然后勤加修炼的，这个可以理解为修。那么还有什么呢？比如说等到了行，也就是见修，然后后面的行的这一个部分呢，这个行的这一部分，我这个练习的已经差不多了，对吧？然后我的这个朋友刚好过来了，那说哎，我现在给你做一道菜哈，我前一段时间才学的，特好吃。然后这个可以说称为是行了，或者说自己已经有了一定的这种把握，然后就宴请亲朋好友，那么做了一桌的这个美味佳肴，然后啊来请他们来品尝，这个也可以称为是行。那么最后的这个果的话，那说一方面自己的厨艺非常的精湛，那么另外一方面得到他人的赞叹，对吧？那么这些方面我们可以说称为是果，这个是我们在这个时间当中哈，我们讲到了这样的一种记忆的这种方面，我们也要见修行果这四个方面具足。那么通过前面我所讲的内容，我想问一下道友们，你们觉得见修行果当中哪一个是第一位的，哪一个是最根本的呢？我想很多道友可能都会提到见，对吧？也就是前面先有见，然后呢有了修，修之后有行，最后才会有什么？有果。所以见解是最重要的。关于见解的这个方面，我们也可以理解为怎么看待这个各种各样的这种事情。比如说好，有一些人呢，他是看待社会上的各种各样的问题的时候呢，有一种比较悲观的一种看法，他觉得总而言之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的。然后在这样的一个比较悲观的见解的设置之下呢，他当然会有他的一个修，对吧？也有他的一个行，最后得到的果可能也不是那么的善妙，他总是很悲观的看待这个世界，自己生活的郁郁寡欢，然后对于周围的很多的事情都提不起来兴趣，或者对于这个任何人乃至于对自己都不抱有希望，觉得没有什么样的这样的一个意义，这些方面可能他会这样去想。那么还有什么呢？反过来，就比如说这个人呢，他对于世间上的任何的这种事情，他持有一种比较乐观的这样的一个见解。那么当然我们说在他的这样的一个见解的情况下，他看什么都觉得存有希望，他看什么都觉得只要我努力绝对可以啊，他看什么都觉得这个事情真的是很美好等等这些方面， 那么在他的这样的一种看法下，他会有他的修，会有他的行，当然也会有他的果，对吧？也就是他总是生活的精力充沛，然后对于世间的万事万物都充满着希望，用乐观的这种眼光来看待他。所以在不同的这样的一个渐修行果，我们会看到哈，他会得到一个不同的一种人生。那么我们以上呢是讲到了在世间当中，不管我们是学习一个技艺也好，还是说我们看待一些问题也好，它有它的渐修行果。那么放到了佛法当中，在佛法的修行当中，当然也离不开渐修行果的。那么作为每一个我们在佛法当中修行的一个修行人呢，我们都希望啊，我们能够将来获得一个圆满正等觉的佛果，对吧？这个是我们所希求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需求下，我们的见、我们的修、我们的行要和这个果能够配套，才能够说真正获得最后圆满正等觉的佛果。说为什么这样来讲呢？我们知道这个在佛法当中呢，分小乘、大乘，对吧？还有这个比如说还有密乘，对不对？那么小乘、大乘还有密乘，他们的这些方面的见修行果都是不同的。如果我们有些道还想加的话，还可以加上一个就是这个人天乘，这个大家清楚吗？可能有一些道我比较清楚，有一些道我不一定清楚，对吧？那我们打个比方吧，比如说这个人天乘的这个方面，他所需求的果是什么呢？人天乘他所需求的果就是我在下一世的时候，我能够转生在人间或者转生到天道当中，能够享受这个世间的五欲庙。这个是我最希求的，这个就是我希求的果。那么他的见解当然就和小乘、大乘以及密乘所讲到的这种见解是不同的，对吧？他的见解就是，那我行持好这个十善业道，那就可以了。那我把这些做好的话，我下一辈子我就可以获得人天善趣的这种果位，那就 OK 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见解的摄持，他的修啊、行啊，还有他的果，就是这样的一系列配套的就会下来。那么还有我们讲到的小乘的修行人啊，我们说这个小乘的这种修行人的话，他所希求获得的一个果位是什么呢？其实就是寂灭的一个涅槃的一个果位，他并没有希求这个不住轮涅二边的真正圆满的正等觉的佛果。那么他的见解的这些方面和大乘以及密乘是有很大的差别的。上师仁波切在此课当中也有讲到，比如说在小乘，他的行人他的见解的方面其实就是人无我的空性见，人无我，这一点道我们清楚吗？人无我的这样的一个空性的见解，也就是说从这样的一个人我的方面呢，他能够见到，他说这个是无我的。那么他的这样的一种见解，然后有他的修，有他的行，以及他最后获得的果位。那么大乘他的见解是什么呢？叫做二无我。也就是我们讲到了说小乘呢，他只具足人无我，而大乘他具足什么？还具足了法无我。所以说人无我和法无我二者都具足，其实这个非常的关要哈。有一些道友可能对这个方面很感兴趣，因为很喜欢理证方面的思维啊。我们在中观呀，以及这个音频当中都会有一些设计。有些道友一听这个就懵了，说你讲什么人无我法无我，我不听了啊，拜拜。但是事实上哈，说这个其实是我们在修行当中的一大关要。如果说没有人无我，没有二无我，我们说没有这样的一个见解，那你肯定谈不上修，肯定谈不上行，肯定谈不上什么最终离苦得乐的一个结果。所以当我们在这些方面如果是初次的接触的话，不要那么快就转移频道哈，说哎呀那这个我根本就听不懂啊，那我就不听了，这样其实对于自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损失。我们在这些讲到了说在轮回当中我们有很多的苦，真正究竟能够离苦得乐，就是要证悟空性，也就是如果能够证悟人我的空性的话，那么你能够获得小乘的果位。纵然只是获得小乘的果位，那么也能够意味着什么呢？我能够解脱轮回了。如果说我证悟了二无我的空性，二无我，大家能听清吗？二无我哈，也就是说人我和法无我，我全部都已经证悟了。那么这个的话意味着怎么样？我已经具有了大乘菩萨道的修行，那么一谛、二谛、三谛、四谛，乃至于最终的圆满正等觉的佛果。圆满正等觉的佛果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远离了轮回当中的，乃至于说这个出世间的我们说一切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苦苦、坏苦和辛苦，那么最终 获得了最究竟、最为圆满的安乐，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可以超越于佛果的这样的一个果位了。那在世间当中，我们说这个果位，如果大家觉得陌生，那在世间当中，我在一个公司当中，我希望获得一个果位，希望获得什么果位呢？希望获得能够统治这个公司的一个果位。那我觉得这个已经最牛了，对不对？但是说统治了这个公司，是不是我就真正离苦得乐了呢？统治了这个公司，在名誉和地位上，我可能在很多人之上，然后得到很多人的恭敬，但是并不代表我真正离苦得乐了。但是如果我能够获得真正圆满正等觉的佛果的话，那么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真正彻底的获得了最为究竟和圆满的安乐了。而且不单单我获得，还能够给一切的众生都带来最为究竟、最为圆满的这种安乐，我有这个能力了。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一对比就会发现，佛法当中所讲到的这个果呀，是我们其实最有意义和价值、最值得我们去希求、去获得的。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说讲到了佛法当中，它同样也是有这种见修行果的。那么说，还有密乘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见修行果。密法大家可能都知道，说密法非常的殊胜，好说，那很多人为了求得密法，那真的是挤破了脑袋呀，我要怎么样去哪个上师面前，我要去求密法，我要去获得灌顶，我要怎么怎么怎么样。那说为什么大家对于密法都这么的这个需求呢？因为大家知道密法非常的殊胜，如果修持了密法，在极深当中就能够获得成就，就能够离苦得乐。说密法它这么厉害，我修持了它，在极深当中就能够得以成就，它的果的方面相对于来讲，我们讲到说获得它的非常的这种迅速。那说密法它的这个殊胜，它最根本的东西，它殊胜在哪里呢？其实并不是殊胜在这个果的方面，因为如果修持大乘的话，那它也同样可以说这个获得最终的圆满正等觉的佛果，对吧？但是密法呢，它之所以可以最为迅速的获得这样的一个果位，它的最根本的殊胜处就在于见解的方面。也就是他在看问题的时候啊，他在看这个世界的时候啊，他和大乘不同，刚跟小乘更加不同，那更不要说人天乘的这种众生了。所以既然看待问题最初的时候他就有所不同，他看到的就是最根本、最为究竟的世间万法的实相。那么由于有这样的一个见解的缘故，所以他在后来获得果位的这个过程当中，他非常的迅速。这个就像什么呢？就像我们俩都想去争这个公司的这个老总，对吧？我要做老大，你也要做老大，但是呢，我的智慧非常的殊胜，我在看问题、在判断问题的时候，我是超越于你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比你获得的果位要早一些。大家在这个方面明白了吗？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就看到说，密法当中它的这样的一个见解呢，它相对于其他的这个乘来讲的话，它是最为的这样的一个殊胜的。那么密宗当中的这样的一个见，上师仁波切在此处呢也有讲到，说空性中玄，觉性毛，见无阻碍，当日瓦。也就是丹巴桑吉尊者呢，在前面讲到了一些共同的前行方面的道理之后啊，现在涉及到了非常甚深的这种类似于大圆满的见的这个方面了。这个颂词是什么意思呢？说在空性当中，玄武或者挥舞觉性的毛，这种见解无有阻碍。说这个见啊，它是完全通彻无碍的。你说这个人天成的这样的一个修行人的话，他有没有，他的见解有没有阻碍呢？当然有，他对于世间万法的空性根本就没看到，更不要说看透了，他只是觉得我只要这个行持一个善法就可以了。你说他的见解有没有挚爱，是不是完全的通透了呢？当然不是。那小乘的见解有没有完全的通透呢？没有，小乘只看到了人无我，但是他没有通达法无我，他的见解仍旧有挚爱，他不是完全的通彻的。那么到了大乘的方面来讲，他是侧重于空性的方面，他也没有涉及到说在密法当中所讲到的最根本的这样的一个实相方面的这种问题，或者说虽然有一些这种开显，但是很隐蔽，并没有非常的明确。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讲到 密宗当中他的见解最为的这种超胜。在空性的见解当中要具足什么呢？要具足觉悟觉性，这个就是密法当中所讲到的认识心的本来面目。那么认识心的本来面目要依靠什么呢？要依靠上师的窍诀，依靠上师的这样的一个加持力，直指心性，令我们当下能够通得通达心的本来面目，空性和光明本来无二无别。说这样的一种认识，这样的一种觉性，那么在任何的时间任何的处所当中，它都是通彻无碍的，不会有任何的阻碍。可能有一些道友听到这样的见解感觉特别的爽，是吧？有些道友就觉得，哎呦，我怎么听不明白啊？听不明白很正常哈。首先听得明白的话，那当然很随喜。这样的道友可能上一世的话，那串习过这种中观啊，以及密法当中的这些教研，或者在这一世当中有修学过中观方面的这种教研，听不明白的道友也比较正常。为什么呢？因为所讲到的密法当中的这些见解啊，它其实是要依靠以中观的这样的一个空性的见解，以及三转法轮当中的光明如来藏这些作为基础的。那么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之上，我们再来谈及密法当中所讲到的这些内容，那就比较的好理解。那关于这些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哈，说在见解方面的这样的一种通彻无碍，这个是此处上师仁波切所讲到的一个内容哈。那么说在见解的这种方面，其实我们说有阻碍呀，它的这种通彻呀，这些方面，我们举一个例子，大家就会能够得以明白。比如说我们在时间当中，我们啊有的时候啊跟朋友聊天，我们也会说啊这个问题我想不明白。那或者说我们的父母到了年老的这个时候，他会感觉有一些问题他特别喜欢钻牛角尖，他觉得这个问题我就想不明白。那或者我们的这种朋友啊，他在这个生活当中遇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他过来找我们说这个问题我就想不明白。说这个问题想不明白，这个是见修行果当中哪一个部分出了问题呢？就是见解，对不对？说在见解上过不去了，我看这个问题我就怎么样我都觉得过不去，在这个见解的上面卡住了。那有一些有智慧的人，他虽然面对了同样的一个问题，他很容易就跨过去，他觉得这个问题没有什么呀。但是我们说他很容易就跨过去，那是不是说像刘翔跨栏一样，他用大腿，他腿比较长给跨过去了呢？当然不是，对吧？是他的心，他在想问题的时候，他不是我们想不通的那种方式去想的，他是用想得通的方式。那怎么样才能够想得通呢？这个需要智慧了。就像我们之前学习这个入行论的安忍品的时候，很多的道友以前觉得没有办法安忍的这种情况下，在学习了安忍品之后，他觉得哎呦，这有什么不能安忍的呀，是吧？我开开心心的能够接受他人给我带来的损害，我觉得这个没有什么。这个就意味着什么？见解上通了，他的见解变了。那以前就觉得凭什么呀，你伤害我，我怎么都没怎么着你，你干什么呀你啊，怎么样都想不通，是吧？然后你再想想说我以前对你怎么怎么样，然后如今你对我怎么怎么样，这个就开始钻到牛角尖里，钻得越钻越紧，越钻越小，怎么样就出不来了，怎么样就过不去了。但是说入行论安忍品我们学了之后，哇，是我们真的长得很高，然后腿变得很长，然后这时候我们就想通了吗？不是吧，是我们真正学到了安忍品当中祭天菩萨老人家的智慧了，对不对？依靠这个智慧，我们跨越了我们以前跨越不过去的问题，把自己纠结的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样都想不明白，都快这个得了这个脑瘤了，都快这个心脏都要出问题了，结果把这个问题一看明白就过去了。那后面的话，那当然这个生活的就非常的自在，对吧？那有什么呀，根本就没有什么样的一个问题。那以前真的是折磨的这头发都快掉光了，这脸上的皱纹越来越多了，但是把这个问题一旦想通的话，那就不存在了。那每天都活得特别快乐，特别的开心。那不管呢对方到底怎么样，那我的生活照样是这个阳光灿烂的。说这个为什么呢？这个就是见解上通了嘛，对不对？那么说见解上最为通达的达到哪个地步啊？其实就是我们说密法当中所讲到的这种见解。如果有密法当中的这种见解设置的话，那不要说世间当中的一些小小的一些问题了，那么整个世间你都看得非常的透彻。那么对于这样子的这样的一个 看得非常透彻的这样的一个人来讲，那世间当中刮风下雨啊，这个天上这个打雷闪电对于他有什么影响吗？不会有影响吗？因为他这个见解太通透了，已经达到了最为究竟的这样的一个通透的这样的一种见解，所以任何的事情都没办法说再给他形成障碍，对于他形成阻碍，他的生活是非常非常的自在的。这个就是见最根本的一个问题，大家现在明白了吗？见的这样的一个方面哈，就像上师仁波切也举了一个这个说在北京的时候遇到的一个90年代非常著名的中国商人，如果说我的这种猜测哈，上师仁波切讲的应该是搜狐的这个老总张朝阳吧，因为以前看过关于这个张朝阳的一些报道，他也是讲到他说那个时候得了这个抑郁症哈，虽然说自己想去巴黎喝咖啡，然后想去这个英国的伦敦啊怎么样去逛街呀、等等这些方面，他都是我想去哪儿就可以立刻就决定去哪里，但是他特别的痛苦，那最后也是修学了佛法，然后又闭关呀，然后怎么样调整自己的心态才真正出来的。他那个时候应该也是遇到了上师哈，说确实自己怎么样都想不明白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上师说教了一些他念诵咒语啊这些方面的这种道理，那说那为什么上师不给他讲这个觉性啊，讲空性当中他应该要悬这个觉性锚呢？那讲空性当中要悬觉性锚的这个问题，我们在做的倒有可以接受，但是说对于一个对于佛法可能还不甚了解，连基础的一些佛法的这种知识都不具足的这样的一个对境，你跟他讲这个他可能会懵了，他说什么叫做空性当中还悬觉性锚，在空性里边我到底去哪儿找一个锚还悬起来，然后这个锚还是觉性的锚，这就整懵了呀，所以只能够讲一些他能够接受的一些道理，对吧？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非常的幸运哈，我们即便是遇到了上师所宣讲的这么深深的这样的一个法义，我们仍然能够接受，仍然能够理解，甚至说是通达，那么甚至后面我们说把这样的一个深深的见解用于我们的修行当中，这个是我们非常幸运非常幸运的一个地方。如果我们能够依靠这样的一个见解能够保护自心的话，那么修行那么很快我们就会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一个果哈。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哈，以上讲到了见的方面，那么有了见的方面，那么后面的这个修是指什么样的一个意思呢？叫做无念中放无散烧，修无尘掉当日罢。好，下面见修行果当中的修，在此处这个颂词当中就讲到了，说这个修什么意思呢？上师仁波切解释到啊，说修行呢是在无有动念的状态中放无散的烧。这一块说这个什么叫做这个放无散的这个烧呢？这个散呢是指我们散乱，那么放无散的烧意味着说我就像这个哨兵一般，我要去保护我的这样的一个这种见解安住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所以说那么我们说这个哨兵他在保护一些非常重要的一些这个物品啊，或者说是非常重要的一些这种这个财物啊，或者非常重要的一些人的时候啊，他是非常的警惕性很高的，对不对？他不会有任何的散乱，那他有任何的这种散乱就有可能导致这个人也好物也好或者说是其他的东西出现这种问题，所以说他不敢有任何的这种散乱。那么同样的我们在前面的这种见解的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修的时候要怎么样呢？就像一个非常警惕性很高的这样的一个哨兵一般，去放无散的哨，也就是没有任何的散乱，去把自心护持在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这个就是讲到了修。那我们说所谓的这样的一个修，简单来讲啊，它也挺简单的，叫做什么呢？其实就是护持我的自心在这种见解的一个状态当中，对不对？就是把这个心护持好就可以了。我们说此处所讲到的这个见解是密宗当中的这样的一个类似于大圆满的一个见解了。那么通常的我们说我们能够行持得到的一些见解，比如说我这个对于他人要有一份善心，我对于他人要有一份慈悲心，那么这种见解我们在学习了这个入行论之后我们会获得，对吧？那么在学习了之后我要怎么样啊，像一个警惕的哨兵一般护持好自心，安住在对于众生的慈悲当中， 这一块大家就明白了，对不对？这个就叫做修，对吧？把我的这颗心护好，我不能够说，我虽然已经通达了要对于众生有一份慈悲心，但是我却不去护持它，那么意味着什么呢？烦恼习气就会起来。那我看到这个众生感觉不随顺我的心意的时候，我的嗔恨心就起来了，那么这个就是没有护好自心。所以在此处就讲到了说，在见解我有散乱我有间断的状态中，护持通彻无碍的觉性相续，这个时候没有沉掉，这个就是讲到了修，要护持这样的通彻无碍的觉性相续，这个时候是远离沉掉的。那说远离的沉掉，什么是沉掉？我们首先要知道它，才能够去远离它。什么是沉呢？沉是指的昏沉，掉是指的掉举。那我们举一个这个比方就知道了，大家说什么叫做昏沉呢？那比如说我现在跟大家正在辅导我们的这个当日教研的第十课的内容哈，有些道友呢说这个中午的这个时候呀，天气太热，昏昏欲睡的，然后前半句听到了，后半句就没听到了，然后快要进入梦乡了，这个叫做什么？昏沉的一个状态。可能我这样一讲，大家清醒了哈，昏沉的道友也不昏沉了。那么还有什么呢？什么叫做调举呢？就像我现在跟大家正在辅导这个法义，但是呢，有一些道友正在考虑说，这我明天上班啊，明天上班领导交给我的这个任务，我这个今天能不能完得成啊？好像有点困难呢。他正在打这些分别念，这叫做什么呀？调举。那么我们真正处在这样的一个修行的状态当中，有这样的一个警惕的哨兵看好护持好这个心的时候，它是远离昏沉和调举的。所以如果我们有昏沉和调举的话，那我们的哨兵可能他去散乱了，这个哨兵没有尽到他的职责，是不是？那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哈，上师仁波切讲到了说什么呢？米达日巴尊者的一个弟子啊，问尊者说，像大海那样的心值得接受，可是波浪一样的分别念涌来时很难接受。米达日巴尊者说，其实波涛不离大海，只是你自己不认识而已。如果你始终护持波涛的本性，那么大海的本体从来也不会离开。好，这个意思是什么意思呢？当我们安住在对于上师三宝有信心，对于众生有慈悲心，或者说安住在对于这样的一个法义以智慧通达的这样种种的状态当中，我们的内心是非常的舒适的，对吧？我们觉得这种状态是很好的。那不好的状态是什么呢？我们通常会认为，当我的心里开始起各种各样杂乱的分别念，或者说对于某个人起了嗔心，对于某个物品起了贪心，种种贪嗔痴的烦恼分别念在我们的相续当中此起彼伏的时候，相对于前面的智慧、慈悲和信心这些方面，我们觉得哇，这些太不好了，我要远离你们，我很难去接受你们，你们不好。但是米拉日巴尊者在此处讲到了什么呢？尊者讲到了说，我们的心性，就是像前面的这个弟子所讲到的，心性本身就如同这个大海一般，它是明空双运的，对吧？弟子说，这个我可以接受，但是所有的这些分别念，杂七杂八的贪嗔痴的分别念，这些多不好呀，我干嘛要接受它呀？我不接受。但是米拉日巴尊者说，你要知道，这些分别念就像什么呢？就像大海所涌现的波涛一般，你看起来好像是跟大海两隔，但是这种波涛它能够离开大海的本性吗？根本不可能离开，对不对？所以它就是我们心的本性。如果通达了这一点的话，那么分别念不会障碍你，也没有什么不可以接受的。这个是在此处我们看到哈，米拉日巴尊者对于弟子这样的一个回答。那么上师仁波切在此处讲到了说，我们在修行的这个过程当中，最初我们确实需要借助一些方便，比如说毗卢奇支的这种做法也好，然后我们如何来进行观修也好，这样来进行修行。那么当后面达到了一定的境界了之后，我们可以在行住坐卧、吃饭说话，任何的时候都能够很好的去护持自心的状态。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就是一种修行，而且这种修行的境界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了。就像我们说大圆满的成就者，就像我们的上师仁波切， 那么在行住坐卧任何的这种状态当中啊，任何的威仪当中，乃至于跟我们说话的时候，声声波切并没有离开他的内心安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当中。这个就叫做我们说此处所讲到的这个非常高的这样的一个修行的一个境界了哈。那么以上讲到了修的部分的内容，那么下面我们继续来看哈，讲到了行，见完了，修完了，那么就该到行了。说在行的这一部分呢，说自性无灭，修妙力，行无取舍，当入法。好，什么叫做行呢？声声波切此处讲到了，说前面的修是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见解无有散乱、无有间断的状态中，把它护持好，然后没有沉掉，这个就叫做什么修。那么什么叫做行呢？把这样的一个修的状态体现在我们的什么上？身与意上。把这样的一个修的状态体现在我们的身与意上，这个就叫做行了。说这个颂词呢，应该怎么来进行解释呢？自性无妙，无灭，修妙力，行无取舍，当入法。说自性无灭，修妙力，上神波切在此处讲到啊，说自性是无有灭尽的，其实它是一种光明的妙力或者妙用，那么不间断的持续护持这种妙用，就叫做行持，而且在行持的时候达到一个最高的这样的一种行为的一个境界的时候，它是行无取舍的。这一块我们讲到了说，我们看到说这个行啊，它是讲到了这个光明的妙力和妙用，那我们把它护持这样的一个妙用的话，这个就叫做行，而且这个行它是怎么样体现在我们的身与意上面的。这个是我们在此处所讲到的行哈。那么讲到这样的一个行的时候，我们说有一个叫做无取无舍啊。说这个无取无舍，可能有一些道友听起来会觉得，什么叫做无取无舍呀？难道我们不应该断恶行善吗？要舍恶取善吗？那怎么又就在此处讲到了无取无舍呢？其实这个是讲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种行的一个境界了。作为我们初学者来讲，我们是一定要有取舍的。我们现在就说，我现在无取无舍，那是一种疯狂者的行为。但是当自己的修行境界不断的提升，达到了这样的一个非常高的境界的时候，他的行为就会成为了无取无舍的这种状态。比如说和大家举一个例子，大家就明白了哈。比如说在小乘和大乘的这样的一个戒律的方面的时候，它有一些差别。小乘和大乘的戒律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别呢？比如说在小乘里边，它是绝对要遮止的。但是在大乘里边可以有开源，也就是可以有去做这些行为的这种情况。比如说小乘当中，他绝对要遮止什么呢？杀生，对不对？绝对要遮止杀生，绝对要遮止行淫。但是在大乘当中啊，对于这些有些时候它是可以开源的。比如说在经典当中，佛陀曾经讲过这样的一个公案呢，说这个大悲双主啊，和500个菩萨，然后出海去取宝。那么取宝了之后呢，有这样的一个盗贼，他想要自己独吞这个船上的这种所有的财宝。那么他就想把其余的这些500人全部杀死。而这其余的500人，他全部都是什么呢？都是进入了菩萨道的菩萨了。其余的500人全部都是菩萨。如果说这个盗贼他的计划真正能够得以实施，就是把这500个菩萨全部都已经杀死的话，那么这个盗贼他未来生生世世当中，你看不到边际，会在三恶趣，会在地狱当中感受无量无边的这种痛苦。所以大悲商主在得知了盗贼的这个计划了之后，他就考虑这个事情，他说如果我不去阻止这个盗贼的话，那么他会在未来的漫长的时节当中，在地狱当中受苦。如果说我去杀害这个盗贼，那么我会受苦，可是他却不会因此而在地狱当中受苦，而且这些菩萨也能够继续说啊，这个保有这个性命，并且行持这个利益众生的这些事业，对吧？那么这个大悲商主在这样考虑了之后，他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行为，他去把这个盗贼给杀死了。那由此的话，我们说，可能大家会觉得，那这个大悲商主的话，那是不是就完蛋了？那他是不是就堕入到地狱里边去了？结果并没有， 大悲商主依靠他的这样的一份对于众生的大悲心、菩提心的这样的一个摄持啊，他不但没有说因此而堕入恶趣，反而依此而圆满了无量的这个功德，圆满了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福慧的一个资粮啊。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讲到了说，这个是大乘和小乘的这样的一个差别。那么还有讲到了说，这个行淫的这个方面，在小乘当中他也是绝对要遮止的，对吧？作为一个小乘的这样的一个出家人，对不对？那么到了大乘当中也是有开源的，那么也是在经典当中也讲到一个星宿婆罗门，那么他在林间修行了漫长的时间，后来到城市当中去化缘，那么在路途当中遇到了一个这个女性啊，这个女性她就对于星宿婆罗门产生了极大的贪心，欲火焚身，如果星宿婆罗门不答应她的请求，就是和她成家的话，她会选择这种自杀的这种方式啊，会离开这个世间。所以星宿婆罗门她看到了这一点了之后，她发起了这种悲心，她最后和这个女性成家。那么在过了很长的这个时间之后，这个女的离开了世间，星宿婆罗门又再度回到这个林中去修行，说这个星宿婆罗门是不是因为跟这个女的成家就破戒，然后后面会堕恶趣呢？其实并没有，星宿婆罗门也依靠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行为而圆满了无量的资粮。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讲到说，在小乘的这种方面的话，他这个是绝对要舍的，但是到了大乘的方面，他要看情况，如果这个对于众生有利益的话，那么即便看起来是一种非法的行为，他仍然会去行持。这个非法的行为只是看起来而已，它真正是一个符合正法的，因为它是一颗悲心，对于众生的悲心去摄持的，所以以此并不会说啊感受这种痛苦，而反而以此会积累圆满资粮的。所以在这些方面我们要明白这一点哈。那千万不可以想说，哇，这个大乘的话，你看行淫也可以，杀生也可以，我特别喜欢吃小龙虾呢，这个我受了菩萨戒的话，那我是不是可以吃小龙虾了？如果我是受的一个小乘的一个戒的话，我是不是不能吃小龙虾呀？不是这个意思哈，并不是我们在此处所讲到的这样的一个含义。我们说小乘的话，它为什么在这个方面完全的遮止呢？到大乘可以得以开源呢？因为小乘它并不具有说大乘当中所讲到的对于众生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极深的这样的一个悲心嘛，对不对？到了大乘的话，它的相续它是更为的成熟的，所以才可以有在这些方面有开源。那么如果说自己并不是说相续非常的这个成熟的，只是说啊，我就是我想吃这个，哎，我想满足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欲望，那我就把这个开了吧，没关系，绝对不可以的。那这个意味着自己连小乘的都没做到，结果就想按照大乘的菩萨去行持，这个是一个很可笑的一个事情，对吧？只有相续足够的成熟，你才能够说啊，我这个小乘的这种行为，如今呢，我没有办法再说束缚我，我会依照大乘来去行持，这是相续成熟，足够成熟才可以这样去行持的。就像我们说，作为一个幼儿园的一个小朋友的话，那么老师所说的一点一滴都要去听，对吧？那老师所教导我的做的这些，我都要按照老师的这样的去做，那么乃至吃饭穿衣，老师都会这个去管我。那到了大学的时候，老师还会不会管你这些了呢？不会了，因为你足够成熟了呀，你吃饭穿衣这些难道还不会做吗？甚至老师会给你很多的权利，你可以去怎么样做，你可以有你自己的思考，对不对？这个就是我们讲到了说他心的方面那种成熟度的一个差别，并不是说大乘特别方便，可以满足我们的各种五欲的这种追求，不是这样。大乘意味着我对于我们的要求是更高的，当我们的心足够的成熟，才可以按照大乘的去行持。也就是我们的这种自身的这种要求，其实是比小乘的这样的一个要求是要高的，我们能够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才能够去按照大乘去行持的，是这样的一个意思。大家现在明白了哈，千万不要说这个跟别人介绍说我告诉你你学大乘的，甚至你学密乘吧，因为密乘当中大乘当中有很多开源啊，我告诉你咱们都可以做，出去杀生啊，拿着杀人都行呢，没问题啊，这绝对不是这样，大家这个方面要清楚哈，这样就搞错了，这太大的一个误导，那不但误导别人还误导自己，是不是？ 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要清楚哈。这个就是讲到了在这个行的方面，在行的这个方面呢，上师仁波切还有讲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对于佛经啊，还有前辈的一些大德啊的一些教言，我们不可以私自的去随意的做涂改哈。有一些道友，就像上师所举例的，说我自己看不懂啊，我看不懂的话，我就把这个内容改一改，改成我看得懂的，这个过失是很大的。上师举了一个就是乱改佛子行的一个道友的一个问题，他佛子行的话，他觉得这佛子行我的智慧也不错呀，我把佛子行改一改，然后改完了之后还印成了很多本，还发给大家，结果后来自己的修行出了很多的违缘。那比较正确的一个情况，就像上师所讲到的，即便是我们说看到了一个非常明显的可能是词句上的一个错误，你比如说一二三的一，那么写成了一个其他的一个一等等的一些，说即便是如此的话，那么也不应该在佛经论点上去直接改动，而是可以在下面做一个标注，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对吧？那在此处的话，可能请大家注意一下，或者此处有疑问，看看是不是这个字更为合适啊，这个可以，但是千万不能够在原本上进行这种改动，这个会给自己带来很大的违缘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我们也要注意好。那么以上讲到了行的这个方面，那么好，最后我们就来到了果了，说见修行最后会达到一个果。那么什么样的一个果呢？说四身无别自心缘，果无希忧当日晚。好，讲到了这个果的方面，对于果来讲的话，我们每个人都会去希求的。那比如说我刚才所举到的世间的公司当中的这个最高的一个领导权，对吧？追求嘛，追求是吧？啊，或者在我们单位当中，我要说了算啊，这也是一个果位吧？我也追求啊，或者说在这个家庭当中呢，哎，我要这个得到某某人的爱，那这个是不是也是一个果位啊？我也要希求的。我们觉得世间当中有很多的果，我是希求的呀。那学子的话，那我还希求考上清华北大呢，这是我希求的一个果。那怎么会不希求呢？确实在此处所讲到的说，那最究竟的这样的一个果的话，再配上最为有智慧的这样的一个智慧，它是无希忧的。它不会像我们在世间当中，我们说这个果特好，哎，我们去追求了，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患得患失的啊，不停的这个心起伏上下。特别有智慧的这样的一个人呢，他对于果是无希无忧的，他不会患得患失，他没有希忧啊。那此处所讲到的果是什么呢？说自身无别，自心缘。好，我们先来看什么是自身，然后理解它无别，然后什么叫做在自心缘呢？先来看自身。好，自身是哪自身？有道友知道吗？自身是哪自身呢？释迦牟尼佛是化身佛还是法身佛？是化身佛，对不对？那么在四身当中还有什么？法身，还有报身，还有本性身。说法身、报身、化身和本性身，它是不是你是你，我是我呀？就像这个苹果、梨呀、橘子、菠萝呀，就这四个东西呢？不是，它是无别的、一体的、无别一味的，它就是一个东西。最终获得的这个果位，不是说哎呦，最终获得果位，我就变成了这什么了？变成四个人了，一个人是法身，一个人是报身，一个人是化身，一个人本性身，不是这样啊。只是说从不同的角度我们来讲到说这四身，那是为了能够让我们对于这个还没有真正证悟的，还没有真正说获得这四身的初学者来讲的话，我们更好的理解所获得的果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果呢？把这个分成了四个角度来向我们进行说明，但是并不是说获得了果位之后有四个别的一个东西，张三李四王二麻子还有这个什么这个马六啊等等的这些都出来了，说这四个人我一个人变四个人了，不是这个意思哈。法身、道身、化身、本性身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果位。那么这么一个果位是什么意思呢？我们来看一看哈，讲到了法身、道身、化身、本性身分别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什么叫做法身呢？法身就是从它空性的角度来讲的，叫做法身。那么报身是从它光明的角度来讲的，而化身是从什么？空性和光明无二无别的角度讲到了化身。而本性身呢，就是说 法报化三身，在自心当中本来自信圆满，这个叫做本性身。现在大家明白了吗？我们最终获得的果位是空性光明无二无别的，而且这个空性光明无二无别的这个东西在我们之外获得的吗？不是，就在我们心上。这个就是四身所讲到的道理。空性的方面讲到的是法身，光明的方面讲到的是报身，空性和光明无别的这个方面讲到的是化身，而三身在心的本体中本自圆满，这个叫做本性身。所以自心圆，现在大家也明白了吧？就是在我的自心当中本自圆满，是这样的一个意思。不是说在我之外有这么样子的一个果位，我要一定要去获得它，它就在我们的心上圆满存在着。这个就是讲到了说所谓的这样的一个果。所以在此处的话，我们看到哈，真正的这个果在心的本体当中圆满具足，真正的这样的一个果在我们的心上圆满具足。那我们现在有道说了，为什么我现在没有成就佛果呢？因为我们不够努力。就像说在这个家当中啊，这个人是特别有钱的这个人，但是他显现上去很贫穷，为什么这样呢？因为他不知道他家地下有宝藏。那就像我们说，我们在心上本自具足这样的一个功德，但是我们不知道的话，我们会怎么样？不停地在外在去求，不知道其实应该回到自心上来。而且还有就是我们知道了之后，我们怎么样？不够精进，不够精进的话，也没有办法把自心的宝藏真正挖掘出来呢。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要明白哈，这个就是讲到了这个果的方面。那么最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最后一段的颂词，讲到说轮涅根本归自心，心无有时当日瓦。好，这个也是非常甚深的一个教言哦。讲到了什么样的一个含义啊？轮回和涅槃它的根本其实都归结于自心当中。而心又是什么东西呢？心它并不是一个实实在在的一个实有的一个东西，说你看这就是我的心。我们大家现在来去观一观自己的心，说我在讲课，大家在听课，我们的心在哪儿呢？哎，我也在思维轮涅根本，这是个什么意思啊？什么叫做归自心？我们虽然在做这些，但是这颗心它到底在哪儿呢？去找一找，在我的大脑当中吗？那医学家他把大脑整个剖开之后，他也会说没有找到心，在我的心脏当中吗？把这个心脏剖开，也没有找到心，在我的身体哪个部位吗？如果心真正在我的身体哪个部位存在的话，那么在尸体当中应该也有心了，为什么它会成为尸体呢？它应该像活着的人一样呢。说轮涅的根本，它归为这颗心，而心本身它其实无有实有的，它不是一个实有的东西。那么关于这个部分的话，我们不一定说用密宗的这个见解，那么只是用第二转的这个空性的这个法轮，我们就能够得以剖析清楚哈。比如说从刹那上我们来进行观察，说心其实不可能有一个真实的存在。那么说轮涅的根本为什么都归到自心上面来呢？说一切的轮回当中的所有的现象不会离开我们的心，而涅槃也不会离开这颗心。所有的世间万法归根结底就是我们这颗心。如果想要真正通达这个见解的话，必须要去通达万法唯心，也就是唯识的道理。在唯识的这个道理的方面，我们讲到了说，一切的万法其实都是心的一个自现。那这个方面有没有道理可以证成它呢？有，在因明和中观的一些论点当中，有讲到明之因和聚缘定因，这个因是指的一个推理的一个意思哈。就是它有两大推理来证成万法是唯识的，一个叫做明之因，一个是聚缘定因。明之因其实是从世间万法它，我们说哪怕我所取的外在的任何的一个境，它都具足心的法相，所以从这个角度把它称为是万法唯识。 而居原定淫是说，我们在缘任何的一个法的时候，你会发现它一定是同时缘的，也就是我的心和这个境它一定是同时出现的。那么恒时同时出现的这两个东西，难道你能够说它是两个吗？如果是真正的两个东西，它一定是有不在一块的时候。但是聚缘定因就是说这两个东西恒时存在在一块，那么意味着它其实是一体两面。好，这个方面呢，我在此处的话只跟大家介绍到这里哈。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学习一下量理宝藏论。在量理宝藏论当中有讲到明知因和聚缘定因这唯识当中的两大推理，能够非常完美的证成万法是唯识的。那么轮涅的根本其实就归于我们自心。那么如此一来，我们就会说外在，在我的心外其实并没有一个真实得以存在的东西，全部都是我的心，而这颗心呢又没有任何实有的存在。说这颗心它就像这个虚空一般，说这个虚空啊，虽然这个云彩此时无有，彼时又飘过来，看起来好像把这个虚空遮挡住了，但是虚空本身它真的会被什么遮挡吗？永远不会。可是当我们认为此时你没有遮挡我，彼时你又遮挡了我，我们会因为什么？因为这个而产生很多的痛苦。可是事实上虚空从未被乌云所遮挡过，大家明白了这个道理了吗？从来没有被这个乌云所遮挡过。但是如果我们执着它，我们说哎呀，你现在你遮挡我了，你彼时你又没有遮挡我了，我们如果这样去执着的话，我们的自心会产生很多的痛苦的。所以心本身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东西呢？它是远离四边八系的明空双运的一个法界，这个就是心本体，明空双运的这样的一个法界，这个就是我们真正的心，而并不是我们现在显现了世间种种的无常虚妄的各种各样的现象的这种虚妄心，它不是我们的真心。这个大家感觉是不是明白了一些了呢？到底什么是我们的这种真心呢？不是种种的这些我们能所相对立的，我们取到了什么，还有我们又获得了什么，我们又丢失了什么，我们又失去了什么，这些不是我们的真心。真正我们的真心是明空双运的法界，这个就是我们的真心。如果我们懂得了这一点的话，我们已经到达了解脱的彼岸。如果没有通达这一点的话，我们会在轮回的大海当中继续漂泊。所以在这些方面的话，我们看到哈，当日教言当中丹巴桑吉尊者从第九课开始到我们第十课，乃至于后面我们还会涉及到非常甚深的这种道理，说这些非常甚深的道理虽然不是那么的容易明白，当然可能有一些道友他非常的感兴趣哈，那这个是非常好的。有些道理可能有一些道友听起来他不是特别的就明白，但是他确实非常非常的重要，而且非常非常的有价值，因为他真的可以迅速的把我们心上的所有的痛苦都能够得以解决，令我们迅速获得最圆满安乐的一个无上的一个如意宝一般的一个东西，这一点非常非常的一个重要哈。我们其实现在我们能够去掌握一点的话，我们就去掌握一点，慢慢随着我们的学习，我们在这些方面涉及到更多的时候，对于这些见解，对于修行，对于他的所获得的这样的一个果，这些方方面面我们都会得以通达，得以能够修得出来，得以最终获得这样的一个圆满的果，这些都会得以在我们的身上得以实现的。好，阿弥陀佛。那么今天的话我们的辅导就到这里哈，下面我们就用寄送来共同这个回向，那么也希望我们把今天讲文的这些善根，以及三十一切凡圣所造的有漏和无漏的一切善根，我们全部做随喜普皆回向。那么希望我们每一位道友好都能够通达如此深深的见修行，乃至于最终获得了圆满的果位。阿弥陀佛。好，苏南德伊坦加热巴尼图内尼波扎南潘谢江杰嘎那奇瓦隆车巴耶这辈子勒卓瓦卓瓦修 文殊师利用梦之铺现回心衣服染，我今回向主善根，随彼一切常修虚三世诸佛所称叹，入世最生诸大愿，我今回向主善根，为得铺现殊胜心，生生世世不离世，恒世相永生法乐，圆满地道功德已，为愿速得金刚持。Om Ah Om Panchakara Panasada Om Om Ah Om Panchakara Panasada Om Om Ah Om Panchakara Panasada Om